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今天可以在主日的清晨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其实林牧师还有Jason 传道跟我都是加深的同学，所以到这里来讲道，虽然跟很多弟兄姐妹不太熟悉，当中有几位是以前认识的，但是还是觉得到神的家一起来敬拜非常感恩。我前一段跟国内的一个亲友在聊天，也是想跟他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是人过中年了，他就讲到说他现在有些纠结，有些纠结呢想辞职，想自己去创业。我说现在恐怕不是特好的时候吧，现在刚过了疫情，一切都不太确定。他说他前几年生病的时候躺在病床上，不知道还有没有能不能挺过去，能过那一关的时候，他说他心里就两件事，一件事是感觉自己还如果离开了就不能照顾家人，一件事就是这一生都蠢蠢欲动想去创业干点什么。所以他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就感觉说这个好像人在那个快被死神追上的那一刻呢，想的问题是比较深刻一点的。所以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就想到一句话，这句话呢，就是人生就好像一场注定要被死神追上的逃亡。我自己想了这句话之后，我就想查查看是不是什么名人名言，查了半天没查到出处，所以就是应该就是我对这一段时间思想这段经文以及跟这个亲友在对话当中的一些感受。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样子，从我们呱呱坠地到慢慢成长，读书创业工作挣钱，最后开始衰老开始安息，迟早是要被追上，而且实际上在生跟死之间还有很多的，咱们这个中国话叫生老病死，除了生跟死还有老跟病，而且是一定会被追上的。实际上除了这个衰老跟疾病，还有各种天灾人祸，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人这一生呢，真的好像是在逃亡似的。这是前几年的一个媒体上的一张照片，就这几年在世界各地，咱们在多伦多也有，在 Markham 就有好几个这种叫做密室逃脱这种游戏。这个报纸上是说，连多伦多downtown的那个卡斯罗马那个大城堡都开这样的游戏了。还有像那个去年9月份上市的那个韩国的那个鱿鱼游戏，在 Netflix 上边一上市就在90多个国家排名第一，上市没十来天就全球的观看量就到了这个超过1亿。所以像这样游戏呢，也都是追杀呀逃亡这样一个主旋律。所以这个现象就让我看到说，或许这个人真的就是像一开始说的，人生就是一场注定要被死神追上的逃亡，这种逃亡的心态就在这种游戏当中呢，也被体验，也被去释放，或者是说探索。所以传道书当中有一句话说，人往扶桑之家去啊，比往宴乐之家去还要好，因为死是人人的结局，活人呢却要把这事儿放在心上。这是我们中国人不太爱谈的一件事儿，尤其是，可是这个迟早是要被死神追上，其实不是追上，而是他在前面等着我们，我们每个人都会走到那一天。那在这个从生到死的这个逃亡的过程当中呢，人就想了很多办法，甚至把死亡都叫死神啊，还除了那个死神以外还造了很多神。我们来今天来看着这段经文呢，虽然没有讲到死，但是呢是一个逃亡的一个场景，就是今天刚才袁传道带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讲到了雅各。雅各是我们圣经当中特别是旧约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也是今天在世界上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祖先。这个以色列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神后来给雅各改的名字啊，所以这个人物很重要。他呢，这个圣经上说他这个人是比较诡诈的，他曾经用一碗红豆汤就 也说连哄带骗也好，就从他哥哥手中得到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大家要知道，在那个4000年以前，在以色列这种民族当中，长子的名分是很重要的，将来分家产是要分双份的。然后他还用欺骗的手段，从他快要离世的老父亲口中骗得了这个对长子的祝福。这两件事儿让他这个兄长非常的光火，看着眼看这个老爸要离世，这个雅各就感觉到他哥哥那个杀机，所以呢就开始逃亡。当然也是他妈妈出的主意，包括骗这个祝福也跟他妈妈有关系。所以在这个场景下呢，他就到了我们今天这段经文，他要逃哪去？他要从他们住的这个迦南地要逃到他舅舅家去。咱们小的时候，我在农村也是，在家里边如果这个闯祸了，就逃姥姥家去躲几天这样的事儿。那这个4000年以前，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干的。今天就到了我们这段经文，就是他离开别示巴，要去往哈兰去。然后呢，这个地方呢，经文上说他到了一个地方，太阳落山了，他就在那儿住宿，然后拿了块石头枕在头底下就睡着了，然后就做了个梦。大家你想想看，他爷爷是亚伯拉罕，他爸爸是这个以撒，到他这儿去其实也还算是一个大家族，但是他现在沦落到要自己要逃亡的这个地步，自己只能头枕着石头风餐露宿，确实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人生低谷，可以这样说在这个时候呢，他反而遇见了神。我们今天就借着这段经文来看一看。刚才我说到说，应该这是刚才那段经文哈。我刚才我说人呢会造神，人不单是把死形容成神，造了很多神。从这个玉皇大帝、门神、关公，到这个灶王爷、送子娘娘，咱们中国人神挺多的。其实像这个印度教里边，据说也有成千上万上亿的神。希腊罗马文明神话里边也有很多互相仇杀呀、乱伦的各种神明咱们中国人还造了这个在福建，我不知道有没有福建来的这个弟兄姐妹。那个福建崇武有一个地方有27个解放军烈士，他们把它供在一个庙里边当神来敬拜。所以人呢，在从生到死中间，因为要遭遇各样的衰老疾病还有天灾人祸，他在逃亡的过程他要寻找出路，寻找出路呢就自己造了很多神来，然后来安慰自己。但是你看所有人造的这些神，古今中外这些神，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有两面性，他既有的时候寄托一些人，希望他们有大能有这个神奇的能力，但同时他们也都有人的这个罪性跟这个弱点。这个大概反映一个现实，就是人造神的时候，一方面当我们处在一个弱势群体的时候，我们希望有一个大能无比的神主管公道为我们伸冤保护我们，这是一方面。但同时很多时候这个人呢，他有一天得势了之后，他也会为了私利也好，为了各样自私的原因，他也会欺压别人。在那种处境的时候，他又怕这个神，所以呢他又怕自己成了那个公义的神处理的一个对象。所以这个人造的这个神有这两方面的这个特点。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所启示的这个神，就是当雅各他一睡觉的时候，如果你看有些英文译本，有些比较贴近原文的译本里边，他用了两个字，其实这里边给中文就省略了。他说他一睡觉，他就看呐，一个梯子。这个梯子这个词儿，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一想到梯子，就是咱们上房那种两个杆儿，中间一道一道台阶往上爬房顶那个梯子。但这个地方这个原文这个梯子这个词儿呢，它不是这意思。它有点像一个大坡道，像一个英文很多译本翻成 staircase， 就是一个大楼梯，是一个上坡的一个坡道。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道。然后他一做梦他就说， 看哪，一个梯子，这个梯子立在地上，顶通着天。然后又说，看哪，神的使者上去下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如果大家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十一节，大家就知道了。因为在约翰福音最后，当耶稣遇到那个拿单叶的时候，就说他，你没在这个，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知道你了。所以这个拿单叶就拜耶稣，耶稣就跟他说，看我这样说了，你就很惊奇。他说你还要看见天开了，你要看到一个梯子，这个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所以耶稣在新约，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那个神的使者上去下来的那个人子，他自己就是雅各这个梦中所看见的这个天体。也就是说，雅各在做梦的时候，神透过这个梦向雅各来讲话，向雅各来启示神自己。所以这个其实很重要，这一点就是雅各在他逃亡的这个时候，在他风餐露宿、人生低谷的时候，竟然这个神来向他显明啊。这样而且给我们看见一点，这个神是一个我们基督信仰圣经所启示的这个神，他是一个主动来靠近人、主动来向人启示的神，而不是咱们刚才说的人所造的那种神。这样一个创造万有的神，知道人自己靠着自己人有限的罪性，靠着人这个有限的智慧，是无法摸索到这个神子，于是神就把他自己向人来启示。所以这个跟我们刚才说的人造的那些神有一个非常非常本质的区别。所以我在这一段我就给他总结一下，这个我们这个观念呢，在我们来到教会，当我们认识这个圣经所启示的神的时候，我们的观念要转变。我们甚至有时候到教会呢，有的时候还会按照我们原有的习惯来想象构造一个神啊，这个神我生病了要医治我啊，这个我家里孩子升学了我求他要保佑我。这个其实跟我们造神的那个思路还是一致的。我们要学习呢，靠着神的话语来认识这位自我启示的神啊。因为在这个耶稣基督他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他讲到他就是那个天使上去下来的那个人通天的那个道啊，他也讲到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人如果不借着他，没有办法到天父那里去。所以我们要放下自己造神的那个习惯，来接受自我启示的这个神所启示的那个所认识的这个神。然后里边也讲的说，看哪，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这个梯子上面是什么意思呢？从耶稣基督在他道成肉身之前，就是在万有当中，就是神要救赎人的那个天梯。于是神在历史历代旧约新约到现在，他不断地来启示给人，不断地有他的使者来给我们传讲信息，在地上行神迹，来让人来归向他。所以神跟人的一切的启示、一切的提醒、一切的救赎、一切的恩典，都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的，都是借着这个让人通天的这个天梯来的啊。这个是在雅各做梦的时候让我们看见的。因为我们人靠自己去造这个神，你造不全，你造不出那个真神来，因为我们是他造的，他不是我们造的。所以加尔文他就讲过一句话，加尔文他就说，神在每一个人的心里种下了这个虔诚的宗教的这个种子，但是人呢很喜欢专靠自己去寻求神，因为自己是属肉体的，最终呢就用愚昧的这种人性去揣测、去塑造一个符合自己需要的神啊，而不是按照神所启示的去接受它。这样造出来的假神呢，开不出敬虔的花朵，也不能结出生命的果子，反而陷入这个错谬的这个偶像崇拜。这个是加尔文曾经讲过的一句话。我觉得就把这个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神跟我们人造的这个神这个对比呢，给我们讲出来了。这个是 啊，当雅各在梦中啊，他看见个梯子，也看见神的使者上去下来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些领受。嗯，我们人不但是没有办法造神，连即使是我们信了神之后，我们如果还是靠着我们所谓自己的道德修养、自己的意志去想这个保住这个神的救恩，其实也是人的一种观念。在这个雅各这故事当中，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背景，就是雅各他是在逃亡的时候，他为什么逃亡？是因为他前面做了这个欺骗诡诈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个欺骗诡诈的人，神主动地向他显现，向他启示。所以人能得救，100%是神的怜悯跟恩典，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去换来的。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太容易延续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养成的那个行善积德、立功行善这样一种交易思维啊。这个呢，就引到我们下一个话题，就是以前我在国内的时候经常出差，也是出差的时候就基本上到各地呢都顺便去看看这个各地的一些风景啊，就发现基本上那些名山大川上面都有僧庙佛观这一类的地方啊，中国话叫天下名山僧占多，有这样一句话。然后你就去看很多人烧香啊拜佛的那种情况。当时呢，我虽然也不信，可是也觉得也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当然慢慢后来经历知道，这个人生就是从生到死中间这个逃亡的过程，就人有这种祈求神明的这种本性在里边。可是你看到这种敬拜这个人造的神的时候，什么烧香，我都看过，你花不同的价钱可以买不同的香啊，有咱们以前说跟筷子那么细的香，还有那么老粗的香啊，你越粗的香呢，据说就越灵。当然，你请这个那不能叫买，叫请。你请这个香呢，肯定价钱也越贵。说白来讲，就是你花钱越多，你似乎感觉这个神就更灵。这件事儿让我看着有点儿。大家觉不觉得有点像是在贿赂这个神明啊？是不是啊？这个神明成了你交易的一个对象，你觉得这样的神可信吗？反正我是从来没有真信过。然后，可是当我们看到这个雅各在梦中看见这个梯子，又看见神的使者上去下来的时候，接着下来就是。这个神跟雅各开始自己说话了，自我启示他自己。他说：“我是耶和华，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亚伯拉罕是雅各的爷爷，以撒是他爸爸啊。这样一个宣告呢，就把雅各这种逃亡状态的这种心灵带回到了神跟他父亲、他爷爷跟他的这个关系当中。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圣经当中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其实在创世纪当中有好几章经文讲过，大概的讲的这个立约的这个条款呢，跟咱们这一段经文讲的这个非常相似啊。一个就是他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都七八十岁，都垂垂老矣了，但是神说你要有后裔，而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哎，我要赐福你跟你的后裔，并且天下的万国万民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你的后裔得福这句话，在新约里边保罗也提到说，那个后裔用的是单数，保罗就用这个犹太拉比解经的这个习惯说，4000年前，对我们说是4000年，对于保罗来说是2000年以前，就是那个单数的那后裔，指的就是保罗时代。那个降世为人的那个耶稣，道成肉身的那个神自己啊，他是个单数。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立的这个约，你看这个里边其实是没条件的，就神并没有说亚伯拉罕你要怎么怎么样我就跟你立这个约，没有，完全是单方面的祝福。然后后来对以撒也有，一会儿我们也看到这个经文。然后他现在在这个梦里边 跟雅各说的话基本上是一个意思啊。他说我也要把你躺卧之地赐给你，哎，你的后裔也要像这个海边的沙一样多，东西南北展开去，天下的 万国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跟他当时跟亚伯拉罕说的话其实是很相似的。所以你从这个场景当中，你就看到我们所信的这个神根本不是像我们原来在国内所经历到的在庙里边接受人贿赂的一个神，而是一个自我启示向人来立约来赐福的一个神，一个非常本质的不同。并且他当他说我是耶和华这个这句话的时候，耶和华这个词这个词呢在出埃及记当中有解释，就是我是我所是的，就是在出埃及记里边，当神耶和华神要差遣摩西去埃及把以色列人领出来的时候，摩西他不愿意去，然后就找个借口说如果他们问我是谁差你来的你怎么说，耶和华神就自己就说我就是我所是的，咱们中文翻译成我是自有拥有的，翻译得非常好。就是圣经所启示的这个神，他是自有拥有的，他永远不变，他不以任何其他万物任何东西的存在为前提，他是万有存在的前提。你古今中外你没有其他人造出来的神是这样一个神，只有圣经上启示的这个神，他说我就是我是，我永远就是我是，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是，都是这样一个神，万有都是因为我而存在，我不以任何其他东西的存在为前提。这给我们一个看见，这个绝对是一个人想不出来的一个神，是一个自己主动向人启示要跟人立约要把人带进他的祝福里边的神。所以你看这里边这个雅各刚刚离开，因为撒谎因为起诡诈逃亡，然后神在这儿向他显现，这个把雅各自己那种逃亡的那个心又拉回到神面前来。盼望这个经文可以给我们一个提醒，这个自有拥有的神他既然是不变的，他既然是雅各的神，他也是他后裔的神，就是亚伯拉罕那个后裔的神。圣经上其实新约里提到，就是所有神一切的赐福借着耶稣基督赐下的祝福也赐给一切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亚伯拉罕的信就是那个信从无可以变有，从死可以让死人复活的神。我们所信的正是这样一位向我们自己启示向我们自己赐下救恩跟祝福，并且要把我们带回到他的心意里，带回到他的旨意，带回到他的国度的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当我们这样去相信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就成了在这个经文当中神要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要祝福的那个万民，我们都成了他的后裔了。所以这里边你看到这个神借着给雅各的这个祝福，他说从我是耶和华这句话开始，他说要把这个你现在所躺卧这个地方赐给你，然后你的后裔要比地上的沙还要海边的沙还要多，还要向东西南北开去。你看神的恩典就从那一个地方流向东西南北，从雅各流向他的后裔，从犹太这个民族的这一个家庭这一个人流向万国万民。神的恩典就是这样流过来的，而神的恩典这个管道呢，就是在前边所看见的这个大道，通天的大道，就是这个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里边看到雅各他被神用自己的这样一个启示把他从一个逃亡的心态当中带回到跟神的关系当中的时候，盼望我们自己今天当我们面对一些 难处、一些挑战、一些困难，甚至一些极大的这个变故的时候，我们能够想起这样一个愿意自我启示、愿意跟我们立约、愿意主动来给我们开一条通天的大道的神，成为不单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成为我们的神。然后这一段经文到后边呢，他还继续说了几句话，很重要。他说：“我与你同在啊。”他说：“你不管走到哪里，我都要保护你，我要把你带回这里，直到我向你成就了我所向你应许的。”当我们今天说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凭着像效法亚伯拉罕的信，我们进到耶稣基督的救恩里边的时候，这个应许，神对雅各在梦中的这个应许，其实就应验在了你我的身上。我们就是那个因着他的那一个后裔而得福的人，我们也成了这个约的那个受益方啊。这一段经文里边呢，其实当雅各他离开别示巴的时候，这个别示巴这个地方呢，是他的父亲以撒遇见神的地方。所以当雅各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在雅各的心里，他是感觉他离开神了，因为在他的观念当中，雅各那个神，他爸爸的那个神，他爷爷的那个神，是在那个坛，他们立坛的地方。所以他离开这个别示巴，意味着他就离开神了，他真的是在逃亡了。可是神就是在他逃亡当中到他这儿来啊。然后他在孤苦伶仃的时候，神主动跟他说：“我与你同在。”其实神与我们同在这个观念呢，是我们整个圣经里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大家一定要记得。在创世纪里边，神把一切万物都造好了，然后把亚当夏娃放在安置在园子当中，神跟他们同在。是始祖的这个犯罪选择了离开神，然后耶和华神来找他说：“亚当你在哪里？”对不对？所以神跟人同在的那个心是一致，哪怕到书卷的最后一章，到那个启示录的这个第21章，还有一个也用了这个看哪这个词哈，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啊，神要与他们同住，他们要做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他的子民，就是神与人同在。神造了人，就是要把神的爱、他的丰盛分享给我们这些受造的人。是始祖的这个悖逆犯罪呢，使得从亚当一来的所有人，包括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是在出生在一个不认识神的状态当中。圣经甚至说得更厉害，也说是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是一种属灵的死亡。神的到来，耶稣基督救恩的降临，让我们从属灵上活过来，我们才看得懂这些经文，才借着这些经文进一步认识这个向我们启示的这个神。所以这个神与我们同在这个观念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出现过在那个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要进迦南地之前，神也跟他说：“我与你同在。”甚至在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当时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马太就想到了以赛亚书当中提到的说将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里边就讲到了这一段经文的应验，耶稣基督的到来实体性的开始了神与人同在，让人可以感知到的那个神与人同在。那耶稣基督他在升天之前，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他也说从这个天下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十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所教训你都吩咐他们遵守，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马太福音的第一章跟最后一章都讲到神与我们同在，整个圣经的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二章还有创世纪的最后一章都讲到神要跟我们同在，就是这个以马内利的神，是一个他定义要做成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应许的，他对雅各所应许的，我要跟你同在，你走到哪儿我都保护你，我要把你带回这个地方，直到成就我向你所应许的。这些应许呢，今天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已经应验在你我的身上。换言之，就是神现在是跟你我同在的，但是呢，神这几个应许还没有完全的成就在列国万民当中，因为你我身边都还有目前还不认识神的人，对不对？所以这个以马内利，这个愿意与我们同在，定义要跟我们同在，应许跟我们同在，而且一定要实现跟我们同在的这个神，就是圣经所启示的这个神，而不是那个我们民间宗教，或者是我们大家想想看，我们以前的宗教经历，我们想的什么老天爷呀，什么这个玉皇大帝等等，都是非常非常远、遥不可及的。可是圣经启示的这个神，他是找我们、跟踪我们、跟着我们同在的神。耶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也说到，他离开以后会赐下一个保惠师，就是圣灵，会跟我们同在，而且再也不离开了。所以雅各在这个地方呢，他醒了之后，他就说：“哎呀，我都不知道，原来耶和华在这里。”然后他就生出对神的那种敬畏，他说这里不是别的地方了，这里是神的殿，是天的门，神的殿就是神住的地方，你我都是神住的地方。这个在新约当中有些经文都提到，我就不一一的念了。雅各就把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伯特利其实希伯来文就是神的家、神的 house、 神的殿这个意思。所以当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看到说神，我们从圣经所认识的神也是我们随时随地可以经历的那个活神的时候，这个带来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意义，不是我们人造出来的想象的构造的那个遥远的神，而是那个今天我们在这儿读神的话语，当我们的心灵被神的话语带动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神的同在。当我们在家里边，不管是侍奉家人也好，养育子女也好，孝敬父母也好，工作也好，当我们按照他的心意去做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同在、他的赐福、他的引领、他的平安、他的安慰，实际上就是他的同在。所以其实这个是愿意跟我们同在的神，他应许了，而且他也说他一定要让这个应许实现，他不会离开我们。这一点大家可能要转变一下的观念，那我软弱、我跌倒、我犯罪的时候，神跟我同在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问题？他跟我们同在，可是我们的心不跟他同在。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也好，很多诗篇也好，大卫经常说，我宁可在他的殿里边看门，我也不愿意跟恶人住在他的帐篷里边。有的时候当我们选择不信服他，我们按照自己的私欲去犯罪、去软弱、去跌倒的时候，是我们自己选择离开，我们经历不到他，他并没有离弃我们。所以大家先要有这个观念，就是哪怕我们在急难之中，哎，生了绝症也好，这个濒临这个多么大的难处也好，记着神的同在不会离开我们，是我们回应，我们是去选择经历他的同在呢，经历他的信实呢，还是我们对他小心了，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做了呢？这个是这个经文给我们的一些提醒。这一个照片上的这一位叫 Stephen Chapman， 是美国的这个福音歌手，有人称他说是福音音乐之王，他的这个得过5次格莱美奖，创作过很多这个福音歌曲。他在2004年，在他跟他太太，你看这上面有6个孩子，其中有3个是领养的，你看那个照片能看得出来。最小的那个叫玛利亚呢，是他们在2004年他们在中国领一个基督徒的音乐聚会的时候，聚会结束以后就碰到一对夫妇抱着一个婴孩，因为当时他们的一个孩子也是那么大，所以他们就跟这一对夫妇聊天，就是叫什么名字啊，那个对对夫说啊，说他叫玛利亚。然后这个 Stephen 他写过一首歌叫玛利亚的，所以他就很感动，他说我来抱抱他可以吗？就抱抱。 抱抱他就跟这个夫妇聊，这个夫妇就说啊，这个孩子其实不是我们生的，是别人遗弃的一个女婴啊，他们正在给他找一个寄养家庭，他们现在是临时看护。然后这个 Steven 跟他太太就有感动，就把他领养了，带回美国。当这个小玛利亚这个五岁生日刚过没几天，他们那一家人正在开 party 在庆祝，一个是庆祝他一个儿子高中毕业，一个是庆祝他一个女儿订婚，哎，一家人在欢乐的气氛当中，他一个儿子从外边开车回来，回到车道上的时候，这个小玛利亚从家里面跑出来迎接这个哥哥，这个不小心这个车把孩子撞倒，这个在直升飞机送他去医院的途中就去世了。就这样一个本来是一个欢乐的场景的家庭，骤然之间就好像进到了这个冰冷的谷底一样，非常大的一个打击。后来在这个安息礼拜上呢，这对夫妇这个家庭还是见证说，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但是我们信靠这个神的信实，我们不会说为这件事情就离弃这个神，就是在这个当中用祷告亲近神来面对这个伤痛忧伤思念。后来他们以家人的见证也在美国早安的节目，还有那个Larry King Life 那个很有名的这种访谈节目当中做见证。然后过去很多年以后，这个 Steven 他就写了一首歌，这首歌呢就是可以说是回顾了他自己，回顾在他这个小女儿玛利亚去世的这段时间他的这个信仰的这个经历这个过程。他在这歌词当中他就这样写，我自小我给大家稍微说一下，他们是肯德基的，他就说肯德基那肯塔基那个州的哈，他说肯德基的天空晴朗碧蓝，你带我上了高山显给我看，他这是歌词大意，我翻译的哈不太准确一点，他就说神好像把他领上高山给他看，并且跟我说无论这段旅程带你到哪里，相信我，我已经在哪里。当时这个作者这个 Steven 他写这个，他说那时我无法知道雨会下多大，风会有多猛，既美丽又可怕，有痛苦也有精彩，远超过我所能知道的。他说但是即便如此，仍然就是这个歌的这个题目叫 Still 仍然，他说仍然我要歌唱赐给我生命的那一位，哦，他的爱是不变的，他的恩典是惊人的，仍然我要赞美唯一信实不变的那一位，哦，我知道他是美好的，我知道他仍然信实。大家如果对诗篇你熟悉，这其实很多是从诗篇一百篇，他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心是存到万代啊，这个都一样。第二段里他说他唱着歌，他说你不要误会，我还是会有时候会搞糟，我仍然有一颗心有的时候会充满疑虑跟恐惧在我里边蹦蹦的跳，我挣扎过，我也安息过，我相信过，我也曾像傻子一样测试过上帝的耐心，当我再次降服，我像小孩一样伸出我的手，每次上帝都把我扶起来，他要告诉我他爱我，然后又是副歌，仍然我要歌唱赋予我生命的那一位，哦，他的爱是不变的，他的恩典是惊人的，唯一始终信实不变的那一位，我知道他是美好的，我知道他仍然信实。所以这首歌呢，就把 Steven 他们一家人在经历这样一个重大变故当中经历到神同在的那种心情那种信仰的挣扎那种信仰的经历很活地表现出来，让我们看见说这个愿意跟我们同在的神他是不会离弃我们，特别是在我们经历人生死荫幽谷的时候，就像大卫在诗篇23篇说的，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这个愿意跟我们同在的神，应许跟我们同在的神，也是实在跟我们同在的神，才是我们人生逃亡路上那个唯一的出路，那个唯一的天梯。后来这个 Chapman 一家 他们还成立了一个玛利亚基金会，专门给这些家庭遭到这个紧急变故需要帮助的家庭提供协助。所以从这个故事当中你能看到说，神的同在呢，不一定像我们想的那样，我们一祷告这件事马上就解决，这是我们的想法，或者是我们自己想构造一个那样的神。神的同在是要建立我们的生命，可是这个生命的成长呢，大家都知道其实是需要时间的。 你种个花种个草还需要几个月，对不对？何况我们这个人，我们尤其我们很多包括我自己，我们第一代信徒信主的时候已经人到中年了，在这个世界上被这个世界的观念啊塑造了好几十年，所以除非我们愿意在不管任何环境当中都仰赖他的这个同在的这个怜悯，我们经历他的这个塑造，我们不顺着我们自己以这个世界养成的智慧或者是经验去回应，而是以他的信实为粮去经历他同在，我们的生命才会慢慢被一点点改变。最后呢，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反复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我就发现他在前边一开始的时候，他只是说他离开别是巴往哈兰去，到了一个地方，这个一个地方这个翻译啊，你如果看英文版本，他说是一个 certain place， 就那么一个地方，他专门有一个强调的一个词，那一个地方，到了那一个地方，哪一个地方呢？他没写，是作者不知道那个地方吗？如果我们大家看这个经文，他后边他说了，那他把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那个地方原来叫路斯，也就是说作者知道那个地方叫路斯，后来雅各经了这个事情之后给他起名叫伯特利，但是在一开始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就说从别是巴往哈兰去，没说，只说到了那一个地方，这个一个地方就很有意思，肯定是作者有意思要强调的，并且在那一段话里边翻译成咱们中文呢，你看那地方，如果大家看你的经文，他说到了那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山了，就在那里住宿，那个地方在那儿住宿，又拾取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地下，就在那里躺卧睡了。那里，那地方，那个地方讲了有四次之多，都是那里。然后到第十五节的时候，他说：“我要与你同在啊，你不管到哪里去，我都保护你，领你回到这地方，总不离开你，哎，直到我向你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然后雅各就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这里。”他说：“我竟然不知道。”他就自己生出对神的敬，说：“这地方何等可畏啊！”这地方不是别的呀，乃是神的殿，是天的门。用了好几个这地方，这里，这地方，也是用了四次。当然也许没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是我在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要从我们自己构造的那个神，进到这个向我们自我启示的这个神面前来，我们又要从那个人贿赂的对象的那个神，进到那个愿意跟我们立约赐福我们的那个神面前来，我们要从那个那里远处的那个神进到这里跟我们同在的神面前来。怎么才能带到这里？是那个地方有什么神奇吗？你想想，他说我把躺卧之地，你躺卧之地才能多大呢？那不就是咱们说一个人躺下也就两三米的地方就够了，他的所有的后裔都要站到那个地方吗？显然不是，是神同在的地方，这个地方是神的殿，是天的门，是神同在的地方，就是这里。当我们进到神面前，以神的信实为粮去经历他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换句话说，今天你我的处境，你的家人，你的孩子，你的教会，你的事业，你的工作，这个就是神赐给你的那个躺卧之地。在这个躺卧之地当中，可能有很多你不如意的，这个配偶不够体贴了，孩子不够听话了，这个工作不顺利，这个钱不够多等等， 可是这个就是神给你的那个现在的躺卧之地，你愿不愿意在这里经历到神的同在？雅各是在他逃亡的时候神向他显现，盼望今天的经文也跟你我讲话。当我们面对一个不如意的环境的时候，想到说神赐给你的躺卧之地，我如何去回应那个跟我同在的神？我不喜欢的那个人，神也在他身上，也在我身上，我会不会因着这个他是在神赐给我的这个躺卧之地里边，我就去按照神的话去带这个人，传福音也好，去关心人也好，经历神的信实，经历神的同在。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耶和华神，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有限的言语实在无法描述我们心里对你的感谢。你是那位至大的神，你知道我们人智慧有限，我们的思念虚妄，你就自己来到地上向我们显现，道成肉身，也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真理的光也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我们谢谢你借着雅各的经历，让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赐给我们的躺卧之地，我们不再凭着我们个人的喜好去判断，乃是凭着神的信实去回应。当我们这样去回应你的时候，你的同在就显明出来，你的同在就引领，就塑造，就改变，就建立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有主耶稣的式样，也越来越经历你同在的平安、喜乐和满足。愿你赐福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赐福主你自己的教会，按照你的心意经历你的同在，荣耀你的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